各位局长，阿弥陀佛。好，今天跟各位继续，我们一起来读卷75啊，进解释命经文的圣义立降品第二分。各位请翻到2295页，倒数第六行这个地方。我们今天就不节前了，前面呢，我们进行了五项学习圣义谛的两项，就是离言跟无二。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这一段文呢，先看那个天所在的那个魁恶，超过寻思所形象。这个超过寻思所形象呢，就是前面呢，在二二九页。倒数一二三四五六行里面的圣义第五种相的第三个，对不对？超过寻思所形象。好，我们看看这段文啊，这段文翻回到2295页。复次，圣义谛超过寻思所形象，形就是造作的意思。超过寻思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是不用寻思，而寻思在唯识白法的定义呢，就是依于名言所做的分别，就谓之寻思。当然，有学者认为这边的寻思不等于白法里面的不定心所的寻跟释心所。寻跟释其实是对名言分别的粗细两种相状。你对名言还没有办法掌握的时候呢，就会东猜西猜啊。我这是用白话解释啊，这样子的猜啊，就叫做寻。那么对于名言呢，比较细细的去斟酌，这种呢就叫做释。释就是人字旁一个公司的司。那么因为有人就认为说，这边用的并不是释这个字，而是用思这个字，思是造作的意思啊。那么寻思合起来其实就是思维，并不见得是白法不定心所所谓的寻思两个心所。可是在演培法师的语体意义里面呢，两种学者的说法都有讲。那么默学我学习白法呢，我还是觉得超过寻思用寻思这两个字用寻思是蛮好的，因为前面呢，既然谈到离名言嘛，其实离名言是一个总相，那么另外呢有四个别相。这个惯例，我觉得在一般瑜伽行派的论点当中相当普遍啊，相当普遍。你只要开五个或十个或八个，通常啊不是第一个具有总标的意思，要不然就是最后一个具有总标的意思。那么在这里呢，离名言其实因为圣义谛在圣义谛相品这边呢，从前到后都被定义成什么？离言法性，对不对？既然它被定义成离言法性的话呢，离名言相就应当是圣义谛相品的第一个总观，第一个总观。那么以下呢，不管从这个所谓不二，不管接着我们现在所读过的正在读的超过寻思，应当都也是基于离名言相。为了要误入什么离言法性，所做的一种思维跟学习的方式。记得默觉一开始讲这个第一分的时候就说，所谓的离名言无二，其实呢都是要借着世俗与文字的施舍而怎么样误入圣义谛。那么也就是要依着一言真如去误入离言真如。所以呢，离名言可以说是底下四种圣义谛误入方式的一种总标啊，一种总观法啊，总观法。如果依我这样来解释的话呢，超过寻思这个寻思可以做寻视这个字讲啊。那么如果你把两个合起来做粗细两种对名言的分别，那么为了要在翻译语词比较顺起见呢，讲成寻思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啊，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因为呢，思其实就是分别造作的意思，寻当然也是运用名言啊，依止于名言。那么我刚刚讲了两个意思呢， 首先先要去确定巡视是这个意思。如果依我默写的意思呢，就是做巡视讲，就是运用名言做分别。那么超过巡视也一样，还要做两种解释哈。第一种解释是不用巡视啊，第二种呢是依于名言的运用，但是要误入圣义地，对不对？所以圣义地相是透过巡师，可是要超越巡师。那什么叫做超越？超越就是告诉我们不执着的意思。所谓超越呢，我们通常都讲不执着。你不执着于名言的种种分别相，那么不妨碍这种不执着的个性啊，一种性德的表现，其实是并不妨碍语言的分别。语言的分别跟所有的造作都一样啊，宛然可以存在。可是我们都知道，那是一种方便，那是一种为表示其意，对不对？为欲有情误入圣义地的一种方便施设。所以呢，超过者就是叫我们在寻思向上要怎么样，离开那个执着啊，离开那个执着。因为我们凡夫地啊，要误入圣义地是不能够不用名言的啊。我们第一个段落就讲到了，你用名言所误入的，以及所谓不用名言所误入的，根本没有所谓不用名言误入的。因为用名言在名言向上根本就是世俗施设，世俗施设也有所谓的世俗的世俗跟世俗的圣义。所以我们今天在文字向上做任何圣义地的攀援，其实是攀援不到的啊，攀援不到的。所以今天我们只要是言辞所施设，片计所及，所有的言辞不管名字为圣义，不管名字于世俗，其实是不二的，其实不二的。用这样来了解，不要在名言的分别向上呢产生了分别，对不对？所以同样的道理，在这一科当中呢，我们说要超越行，超过巡师，它不是说不用巡师。当然你也可以去了解说，真正的圣义地是不能够用名言分别的啊，你也可以做这样的解释。可是如果你要误入圣义地的话呢，必须要集名言，但是要怎么样，离开对名言分别的执着性。所以各位呢，在这边不妨啊，把超过寻思做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就是所谓的无寻无视，对不对？就是不用名言去分别一切的形象，这是第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呢，就是在名言分别向上呢，要离开一切的我执跟法执啊，误入二空，这也是名字为超过寻思所形象啊。先做这个这一颗啊名相的这个观念的一个厘清啊。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厘清呢？其实如果各位学过八十规矩颂的话呢，就知道啊，眼耳身三二地居，对不对？的意思就是说，在五趣杂居地跟初禅的两地啊，还是要用到什么眼耳身三识。那么离开什么呢？离开了鼻识跟舌识。那么如果你也学过一点三摩地的这个禅之相的话呢，就知道初禅还有觉观，就是还有寻视。那么到了二禅中间呢，有一个中间禅，就是从初禅的有寻有视到中间禅的无寻为视，进到二禅以后呢，就是无寻无视。也就是说二禅的心地它就已经离了什么名言了。那么如果说不用名言就是圣义地的话，那么二禅天人他们是不是都每一个误入圣义的？而误入圣义是属于三界外，对不对？圣人心地的无分别所形象。那么如此这般的话，那么色界哦，还是色界哦，二禅天的天人就是各个误入圣义啊，那他们不是应该就在三界之外了吗？怎么他们还在色界天之内呢？所以呢，由这两种解释来看的话呢，墨学就比较会去支持超过寻思是基于名言的分别，而要离了我执跟法执，误入我空跟法空。误入我空法空是我们整个修行过程当中所谓误入出果或出地，正得般若无分别智，对不对？只有运用般若无分别智所见的真如才是真实义地。我想这个是从天台教官于伽禅观乃至于中观的论点当中呢共同所说的事情啊，共同所说的事情。所以由此呢，我还是要举这个证明啊，就二禅天 无形无事这个角度呢来看。那么不管你把寻思说啊，寻思不用名言的分别，那么问题是我们怎么去思维？不用名言的分别是什么？整部《色达争论》唯识观就是告诉我们怎么去体会。难道我们对这个世间的分别有所谓不用名言的分别吗？什么叫做不用名言的分别呢？其实在世俗地当中没有这件事情的，没有这件事情的。你不能在一切事当中误入一切法的共相啊！什么叫共相？无我性，对不对？无我性呢，就是我的真如，我空真如，还要误入无自性，就是法空真如。得了二空真如，误入出果出地，得到无分别智，那个智所对的境才叫做什么？才叫做离眼，对不对？才叫做离眼。可是在此之前能够有不用名言吗？能够离了所谓的分别心吗？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这边所谓要误入，如果我们把这五种法门呢当作是误入圣义地的法门的话呢，超过寻思，那个超过要做离了寻思的两种执着来解释，超过者也就是误入二空来做解释啊。所以墨学还是多讲几句话。所以如果要依着寻思，就是依着名言分别而能够误入无分别智，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从解释密经的文当中来学习？所以他说啊，当知如解释密经中法勇菩萨薄佛言。法勇菩萨呢，各位如果学习过摩诃般若密经的话呢，就知道这位菩萨是赫赫有名。但因为翻译版本的不一样啊，鸠摩罗什法师的翻译呢就比较按照原文，他的原文呢就叫昙无劫，那昙就是昙花的昙啊，无有无的无，劫就是声嘶力竭的劫。所谓昙者呢就是达玛，就是法的意思，所以这边翻成法。无劫从那个文字的意思就知道它不会断嘛，啊，不会断的话就好像是自来泉呢，从时中一直不断的涌出来，所以呢称之为涌，其实也是很好的。那么这位昙无劫或者是法勇菩萨是谁呢？是最后一分哈，最后一分，有一位长提菩萨啊，就是萨陀波伦菩萨，他因为呢在定中见到诸佛摩顶，对不对？那么只不过就是一念之间呢，诸佛又消失掉了。他就觉得这个佛遗弃他了，他呢就要去寻求法乐，于是呢他就去找，有人就跟他讲说啊，往东方去呢会碰到啊一位就叫做这个法勇菩萨，就叫昙无劫菩萨。他经过千辛万苦呢，为了要去这个供养，还不惜卖身等等的这个故事呢很精彩。那么他要去听波若经的那个，要去听的那个讲说法的对象呢，就是这个法勇菩萨。法勇菩萨在这个所有菩萨里面表的是什么法呢？他是能够骗十方三世一切佛去听闻佛法没有障碍的一位菩萨啊。所以呢他是真正贯彻般若波罗蜜的精神，所谓骗学一切法的代表性的菩萨。这位菩萨呢，他是一个骗学一切法，能够善说十方三世一切佛法门的一位菩萨啊。所以呢他可以说是般若经一个代表的菩萨啊，一个代表的菩萨。不，这个是从能说法的角度上来看。可是呢般若如果在因地上来看的话呢，它代表的就是常提菩萨，就是萨陀波伦菩萨。什么叫常提呢？就是常常认识世间的苦，提者是认识世间如实真实是苦，能够认识世间的真谛，才会在所谓般若的法乐上呢一直不断的追求而没有疲厌啊，而没有疲厌。他在找到昙无劫菩萨听第一个法会以后，昙无劫菩萨就入于甚深法乐当中，入于禅定当中。他就在旁边呢站立啊，站立哦，不坐不卧，一直等到他再从定中出来啊，再一次听闻他说法。你看这位菩萨的精神呢，更是啊大精进根的一种表现方式啊。所以大概把这个典故讲一下。所以前面代表的是如理请问菩萨跟解甚深意密意菩萨，对不对？他所表示的意思我们上次讲过，他所表示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一定要学习什么闻所成慧，思所成慧，能够如理思维，如理观察。 那么这样子呢，才有办法悟入什么甚深秘密义。而这边呢，代表的意思呢，就是法勇菩萨，因为法勇菩萨遍十方界去看过太多的国土，对不对？他看到十方佛国土的众生是如何在学习般若的，那于是呢，他就来这边呢，向这个在释迦牟尼佛的法会当中呢，就接着前面两位菩萨的表演以后呢，接着就来跟释迦牟尼佛表示说，他从东方来，在那边看到七十二勤劫河沙，勤劫河沙就是恒河沙啊，恒河沙等世界有这么一个世界叫做巨大名称啊，各位把巨大名称这四个字画起来，这个是那个佛国世界的名称。而那个佛国呢，就叫巨大名称，里面有个如来，号什么呢？号广大名称。那么由这两个国名跟如来名表现的性德可以知道，这个佛国是众所周知的，为十方三世一切佛呢共同所知道的啊，它是大家都听闻过这个啊这个佛国的名字的。那么这里这个佛国的如来呢，也具有广大名称。不过反过来讲，从世俗地来看这个如来的名称来看的话呢，表示这个如来啊，他善说什么法？善说法相，善说法相，而且是说种种无量法相。这里佛国他的如来，他能够善巧施设种种法相。于是在这里听法的人呢，假定不能够误入圣义地的话呢，就容易堕入到种种法相的分别寻思上啊。那么把这一个国的名字跟如来的名字以及后面的法义连起来看的话呢，每一分的菩萨都代表一定的意思，对不对？那么法勇菩萨是因为他遍学一切佛国的法门，他也善说一切佛国的法，那么呢，他在这里呢知道这里的如来呢广大名称，善说一切法相，善施设一切法相。可是在这边学法的人呢，诶，就有底下这样子的种种外道。他说了，我于先日啊，我在之前呢从彼佛土发来之时啊，我之前呢才从那边来到娑婆世界啊，来到释迦牟尼佛的法会上面呢，他就告诉他说，我刚从那边过来的，我于彼佛土，就是在巨大名称这个佛国呢，曾见一处，就是有这么一个地方，也有七万七千外道集会，对不对？七万七千外道呢，并其师首同一会座，所以七万七千呢，代表的可能呢是七万七千个教派啊，并其师首，每一个教派的那个大老师啊，都在那个地方同一会座。这个咱们现在只要是有佛法的地方呢，就有很多 seminar， 我们可以想象这就是那种研讨会啊，研讨会。这个研讨会呢，大家就在那边坐在一起，对不对？张三李四王五就从不同的角度呢，依着他们所擅长的名相呢，去思维说，嗨，我这个是圣意。他那个教派的师首也说，我这个才是圣意。每个人都说他们认为的法才是圣意，底下就是这个意思。他说呢，这七万七千外道并其师首同一会座呢，为师诸法圣义地相。师就是前面所讲的寻师了啊，寻师了啊，所以这边只是用师这个字啊，各位把寻加上去就可以跟前面配合在一起。同一会座大家都在那边呢、啊、分别名言，对不对？分别名言啊，那么大家就说、啊、到底哪一种说法才是真正的什么圣义地相。比其师义，称量观察，骗推求。各位如果我们一同学过三摩西多地里面的四种会行的话，所谓四种会行里面呢，就是骗寻思，骗视察，周骗寻思，周骗视察，有没有？所以其实啊，止观也是要寻思，也是要寻思，对不对？不但要寻思，还要能够尽所有性，如所有性，在法相上面呢，能够不着于法相。其实止观本来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些外道，我们说止观是共外道的啊，外道人他们也会禅观的，不是不会的。所以呢，这边所谓的称量观察，骗推求，在名言上面其实也是指也是观的意思。 那么他在里面呢做四种会行，也是要观察，也是要什么，也是要思维。推求其实就是思维的意思啊，观察思维。所以各位把推求两个旁边呢，两个字旁边呢也写思维。可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就在他形容的那个范畴啊，格局不够。一般来讲，我们呢说菩萨的如理思维有两种思维啊，一种呢是算数的称量思维，一种呢是如理的思维。如理智跟如量智是不一样的。如量智呢是能够周遍，对不对？能够尽所有性，尽一切的法相，无过这个法相，能够得到无我乃至于空法空的一种证见。可是这边呢，这些七万七千外道呢只能做到什么观察？只能做到称量的观察。量请各位在旁边写分别。他们呢就是做种种的分别，说这个名言施舍不同于这个名言施舍，也不同于这个，对不对？每一个人的说法说我跟你不一样，我跟你不一样，我也跟你不一样。这些七万七千外道每一个人都说我所观察所得到的意见跟你不一样，对不对？他们彼此能够辨别彼此的差异，能够辨别彼此的差异。所以呢称量观察就是辨别法相的差异。可是要得到止观的正量，不能够只是辨义而已，还要能够得到什么称信称理的思维，能够了解这些差别名相的事实，有其什么无二义，前面所说的有其共相，有其一样的道理。什么道理？缘起，对不对？都是因缘而起的，无自信的。你只要执着有一个自信独立的存在，那么这种呢就是邪执。所以这个是共相可以得到的结果，可是这里的观察并没有称理的观察，只有称量的观察。所以缺乏什么呢？缺乏对离体不二的观察啊，就在名相上的施舍，每个人都执着自己个人的角度啊，还是夹杂着个人的我执跟法执，做这样的种种观察。那么依着这个观察呢，施舍名言，当然呢就个人会互相竞争，说你对还是我对了。那么施舍的这样子种种分别，对所观察的形象再做种种分别之后呢，再从这个名言当中怎么样去骗推求，就是骗思维，就是骗分别的意思。所以称量观察就是依着所观察相去施舍名言，对不对？再依着名言呢去做推求思维分别。那么如果你们不见理的话啊，如果我们不能见理的话，在量上的分别永远都怎么样？你赢也可能公说公有理，我也可以是赢，那是婆说婆有理，大家只能够互相竞争。所以当初清末明初的时候，咱们中国的佛法的确是囫囵吞枣，因为离了唐末注解本流散以后，在杨仁山居士还没有从日本把很多的唐朝时候的注解本请回中国来之前，许多人对于文字的经文的解释都是什么？依着自己的想象。当然不能说那些大德们没有正量，可是因为没有唐朝时候的大老师以及啊直接翻译者的注解本，所以呢避免不了有很多的解释呢是个人的称量观察，对不对？以及个人的骗推求，骗推求就是偏自己一边之见的一种推求方式。可是当杨仁山慢慢他们呢接着后来呢慢慢呢把这个韩国也好把日本也好的法教移进中原来以后呢，许多的法相的解释就有厘清的需要了。所以那个时候印顺导师也是接着这样子的一个方便，也是接着日本人对佛教的研究，就起了很多的变异的工作。可是变异的工作一直到现在为止，学术界其实呢此起彼落，对不对？一直没有办法停歇下来。可是反而一件另外的事情被疏忽掉了，就是什么？自己在止观圣道无分别智圣量圣道所证的形象上呢，在这个部分忽略了，在这部分忽略了。所以因为没有圣人的正量来佐证的缘故，所以呢我们现在来研究佛法也很可能难免堕于什么这一类七万七千外道。 称量观察骗推求的状况底下，尤其现在依据世间学来怎么样来训诂佛法的文字相，也难免会堕于个人所得到文献证据的偏取。那么在偏取的情况底下呢，当然也还是一种所谓的称量观察跟骗推求。于是在这个时候，对一切我们所要误入圣义地的目标得到什么结果呢？与一切法啊，一切法当然包括有为法无为法，对不对？乃至于呢白法所谓的一百，那么在这一些名言施设法相上呢，乃至于所谓的三颗蕴界处，就称之为一切法啊。各位只要以后看到一切法就要顿点了啊，这一切法代表的就是蕴界处三颗啊。我意思就是说称为白法，那么如果按照色心二法分类也可以，有漏无漏分也可以，有为无为分也可以，它是种种对法相的分类。那么你要借着这些法相的分类，希望能够在无分别所心相所误入的圣义地相去思维的话，假定我们是着在名言相上去分别，究竟不可得的啊，那个竟不可得前面加个究啊，究就是研究，你再怎么研究终究是没有办法得到圣义地的。就因为个人还是落于我执法执的缘故呢，所以还是在名言上做种种的分别。所以他说唯除，除了什么呢？三种义解，请各位夸呼起来。第一个种种义解，第二个别义义解，第三个变义义解。这三个呢，我们随后看后面的批询的文，我们先不谈哈，先把这三个空下来。对三种义解，义解是什么意思呢？义解那个义啊，就是在自己的意识上做分别，对不对？意识上分别，而意识呢，总是离不开什么六意识跟七意识的分别二执，跟俱生二执，对不对？你离不开分别我执法执，也离不开俱生我执法执，你对这一些名相种种的了解，算不算误入圣义地呢？不能算，因为没有办法真正误入无分别所形象所误入的圣义地。于是呢，这些义解就有种种义解、别义义解跟变义义解。我们先按下来，先不了解这三个义解是什么。于是呢，这三类的义解就会互相怎么样违背？违背就是你我不能相容。于是既然不相容，就共心争论。争论就是辩论的意思。那么这辩论呢，当然也会因为个人的口才，你赢了我输了，可是我今天输你可能并不是我的道理错了，可能只是你的口才比较好啊，可能是你的口才比较好。所以今天呢，在所有的言说不能够离开口才，不能够离开主流意识的情况底下呢，我们能很难是得到谁所说的是真正的道理。所以你看最近的新闻呢，到处出现罗生门，对不对？讲证据也不一定是证据，对不对？做辩解也不见得能够真辩解，反正每天就占据那么多的时间，有人就是还要看新闻看不停，哎，互相违背，共心争论，结果是什么呢？口出毛转，转者呢就是找漏洞的意思啊，找漏洞，找到对方言说的漏洞呢就攻击，对不对？于是呢，找到漏洞之后呢，更相转矣。我找到你的漏洞，你也找我的漏洞，就是更相转矣。彼此找到彼此的漏洞，就穷追猛打。怎么打呢？刺矣，挠矣，坏矣。刺是什么意思？一直不断的提醒你在这个地方是错的，对不对？挠矣就告诉你，你的智慧够不够啊？你就是因为笨嘛，智慧不够嘛，当时做出了错误了嘛，所以你今天才会是这样子，被我这样子刺，对不对？然后呢，到最后呢，让对方呢说对方错为止。所以今天看到那个记者会上，他就连说三声：“你敢跟我？”对不对？这就是恼，乃至一定要对方怎么样称说我输了，我错了，我败了。可是问题在这个台面上，谁愿意说我错了呢？谁愿意说我错了呢？于是这样子，到最后各个离散，各个离散是啊，各地称王，你说你对，我说我对啊，这样子谁才是真正对呢？到最后呢，就是各自拥有自己的部派。所以当初呢，各位要知道，大乘的法义慢慢的被抬高地位，主要是立为什么？主要是因为大众部的部派佛教分裂，而且这些分裂 不要说大乘的去找他们的麻烦，也不要说印度啊，印度教的复兴，婆罗门教的复兴，也不要说回教的入侵印度，连部派佛教自己彼此呢都互相变到名相呢搞得越来越细，使得慢慢所有的名言的分别跟修行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所以呢，当然呢，事已恼已化已，最后怎么样，各个离散，根本得不到所谓的共识。于是在这个情况底下呢，大乘佛教兴起，他就提起说，我们何必在这名言上去做广分别呢？可不可以回到经部，对不对？回到经里面去看佛怎么说，我们去从经量的分别上面呢去得到佛陀的本怀啊。于是呢，慢慢呢就抬高了大乘佛教的地位。可是佛教，大乘佛教虽然是在之后比较开始兴起以及往东传，可是并不是说大乘佛教是在后期才发展出来的啊。这个我想在现在印度佛教史呢也慢慢呢开始有不同的见解出现了。所以呢，这就是各个离散的意思。那么如果我们大家一同思维讨论，目的就是要得到什么和合，而今天如果没办法得到和合，而经过寻思所得到的结果一定是什么口出毛转，更相转矣，次矣，恼矣，化矣，最后绕的一个各个离散的地步，我想这绝对不是宗派兴起的目的。宗派兴起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根气不够的人能够呢一门深入，能够得到什么当生的成就，乃至于得到呢随愿往生这样子决定义。可是今天如果变成部派彼此的分立，而大家呢都还是忙在辩护自己的对与错，这个地方我觉得是对解脱无益的，解脱无益的。所以回过头来看，为什么会产生种种义解、别义义解跟变义义解三类啊？三类，从这三类的义解当中呢，我们也可以体会到，我们今天其实也落于这种政论争上的地步。我们看看韩老为我们所做的批询。各位看过韩老的批询记啊？这个批询记呢，是依据后面呢设四分四是解释的四，大概是在83卷以后啊，10卷的范围都在告诉我们怎么来解释瑜伽师地论的法相。所以今天早上还在跟另外一个学长讲啊，说啊，如果你要学讲经呐、啊，瑜伽师地论是非读的。当然不只是前面的本地分、设觉知分要读，后面有两部分是一定非读不可的。一个呢就是要设四分，四就是解释的四啊，怎么来解释论文里面的法相，各位要学会规矩。第二个设一门分，什么叫设一门分？就是每一个法相都有好几种不同的解释，我们要能够习惯而且熟悉每一个法相，多做很多不同角度上的解释，这也是大乘无量三昧的一种表现方式。所以呢，在这个色觉之分之后，我们现在读的是色觉之分呢、啊，大概在81卷以后讲的就是这两个色四分、色一门分，乃至到最后有5卷6卷是所谓的色四分，四是事情的事啊，事情的事，那个就是把瑜伽师论整本的分量跟阿含九士、阿含的九大类的相应经文的内容去做什么比对，去做比对，也是告诉我们大乘的法义其实不离于什么阿含的法义啊，不离于阿含的法义。所以呢，这些呢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解释呢，可是回过头来我一直强调，我们要依这一本论来学习这本论，而这种学习的习惯叫做批读，也叫做批询，利用前后文自己的解释，我们看看他能不能够自己怎么样自圆其说，能不能自己呢能够充分以及呢周延的辩证。如果他自己言说当中自己有产生漏洞，那表示这个言说是不一致的命题，对不对？他本身就出现问题了。可是如果你今天拿跟他体系思维中心思想不一样的东西来加以解释的话呢，就会出问题啊。这是给各位一个这个瑜伽师论的好处哈。所以呢，瑜伽师论的好处就是说，你光只是用这一本就可以前后互相解释。这里底下韩老的解释也是取自于色思分后面的解释。 他说，什么叫做唯除种种义节等这三种呢？他说呢，为诸外道，唯信寻思。所谓外道的意思呢，并不是指别人哈，其实也包括我们自己。只要我们把法相当作什么，当作一个世间学来学习，这个就叫做外道。因为这种世间学总是心外求法，因为它是在探讨名相，得到知识，而不是把所学到的法用来干什么，断自己的烦恼。那么所谓内，所谓内经、内典，那个内的意思就是内心的关照。内心关照什么呢？关照我们的烦恼相，断我们的烦恼相。学法是为了要断烦恼，不是为了要获得名相，不是要获得一种解释，不是要长知见的，这是不一样的。可是今天他说什么是外道，外道就是唯信寻思，他就是喜欢在什么地方名言相上去分别其义，这谓之寻思。所以请在旁边呢对照前面的文写四个字，随起言说。每一个人都会有一套自己的说法，这叫做随起言说。根据个人对观察角度的不同，就会随起一种跟别人不一样的言说。每一个人都好为人师，好跟别人不同，每个人呢文字相的善巧都不一样，所以随起言说当然各个不同。所以唯信寻思也就是随起言说的意思。我们也很喜欢唯信观察，依着自己的角度，依着自己的标准来观察这些现象。所以呢请在唯信观察旁边呢对照前面我们那一分的文写四个字，随念分别。随着自己对境界的分别，于是呢就有种种的我执法执夹杂在其中，于是呢就会说我的才是对的，你的一定是错的，对不对？前面我们还读到啊，唯识第十愚皆怎么样，愚妄，愚皆痴妄，就是常说这种话。这种话呢就是唯信观察之后的结果，对不对？随念分别，随起言说，我们的个性就是这样子。如果呢我们不懂得法相内心关照去断自己的烦恼，不慢慢的在自己的个性上去修养无我的修养的话呢，我们就是唯信寻思，唯信观察。可是如果你把这种寻思观察在自己的烦恼上去寻求，而去误入无分别形象，无分别所行智的话呢，这种寻思观察就是谓之止观啊，止观的所行象。所以同样运用明眼，同样在这边思维，可是呢两种效果不一样。所以我们说修行只是四个字，善用其心。我们会的就是在明眼上做分别，对不对？明眼的运用就到寻思，分别就叫做观察施舍，对不对？所有这一切就是我们本来的习惯。于是呢如果我们堕于这两种习惯不改变，不去断烦恼为上的话呢，我们就会住于以下的三四地。一个叫寻视地，请在寻视地旁边呢写有寻有视地。有寻有视地，各位呢请参照瑜伽师地论。瑜伽师地论前面呢从五四声相应地异地之后就进到哪里，有寻有视地。有寻有视地就是依着寂我的执着，对不对？认为呢五蕴有我，五蕴内有我，五蕴外有我，离五蕴无我有我，种种的辩证产生出什么六十二见，对不对？九十五种外道，这些都是叫做寻视地。好，所以寻视地就是前面的有寻有视地。有寻有视地就是种种外道的见解。那么我想呢在有寻有视地那个地方呢广做种种外道见解的分别啊，种种分别。那么这就是住寻视地的意思。那么寻视地这种种外道的知见，在瑜伽师论把它归为三种杂染的第一种杂染，叫做烦恼杂染。烦恼杂染就是自己内心的烦恼种子一直不断的怎么样寻思分别，于是呢就起种种的知见。可是呢每个人都说我的知见是对的，别人是错的啊，在有心有事地里面所种种外道的分别呢都是这样子。接着呢住自伴地。什么叫做自伴地呢？自伴地就是开始修什么，修止观。外道的止观也修，可是问题是他基于自己的寂我之见，寂执有我的之见，所以他的自伴地呢会堕入邪见。接着第三个住一生地，因为这样子的知见， 他可能可以有一点禅定的功夫，可是总之在三界九地当中轮回，所以他还是堕三界的轮回，所以呢称之为叫做一生地。一生地就还是凡夫的意思，连外凡位都进不去，因为他不会修什么四念住，会修四念住就入什么外凡位，对不对？然后呢五庭星观总相别相修完了之后呢，入软顶等四地就入内凡位了啊。能够入内凡位的就叫做等一下我们下一分所要学习的圣解行地，圣解行地呢就叫做见道位，能够入见道位才叫做内凡，不然之前的话呢都还在修实性啊，一性一性的修啊，一性一性的修，所以我们现在呢都还在一生地，了解吗？我们现在都其实还在一生地。那么以上这三地的人呢都还是什么住随思维观察行地，这一地呢是总摄前面的这三个巡视地、自办地、一生地啊，这是唯识论文字的习惯。那么如果呢他把后面那一个法相拿来总摄前面，要不然讲先总开后来再别说啊，经常有这两种。所以随着文的习惯上来看呢，住随思维观察行地，这思维观察就是第一开始为诸外道有没有唯性寻思，有没有唯性观察的意思，就是节前的意思，跟前面的唯性寻思跟唯性观察接在一起。所以这住寻思地、住自办地、住一生地的这种种修行外道们，对不对？还是随着自己个人的思维观察，对不对？相应于自己所修的相应的修学境地，这样来修。所以呢，由是故有十六议论差别。这十六议论差别呢，请详见有寻有师地的十六种议论。啊，这十六种议论呢，就是有寻有师地十六种外道的归类。啊，那么弥勒菩萨呢，在那个地方呢，为我们把所有外道的知见归纳成十六门啊，一门一门他都有摘要解说啊。所以各位呢，在读俱舍论之前啊，或者是读一部中轮论，一部中轮论就是一部写部派佛教不同部派思想一部很重要摘要的书。如果各位想要研究部派佛教的话，一部中轮论，那个部是那个部派佛教的部，一部中轮，中是宗派的宗，轮是轮子的轮。那在这部论当中呢，在瑜伽师论论有寻有师地就把它归纳成十六种议论，这十六种议论就谓之种种议解啊。我觉得用瑜伽师地论本身自己这样的分别呢来解释种种议解会好，否则呢种种议解你白话解释各种不同的了解啊，这样子读起来就没什么意思，对不对？如果种种议解代表是有寻有师地里面所谓的十六种外道的议论，那么我们去好好的学习就知道那十六种议论其实我们常常也会这样子想的，了解吗？那部分佛教的看法其实呢差不多，现在哲学乃至于世间学里面的讨论几乎都没有逃过这十六类啊，几乎都没有逃过十六类。所以我是劝啊，我是实在是劝那些喜欢写世间论文的人啊，真的不妨去多读读有寻有师地这十六种议论，看看我们自己的知见是不是堕在这十六种议论当中。如果我们今天在这个里面呢出不来，其实我们的知见都还是什么细论，都还是世论，都还是跟解脱无关的知见。当然里面的好意是重要的，它为了要什么辨别文献的真实性。可是问题是我们已经活在这些文献的两三千年之后，我们所得到的证据都是有限，对不对？依着有限的证据，我们怎么能够得到哪篇文献是对的？所以唯一真实的受用方式是实践，从实践当中才可以真实的证明。当然我仍然不排斥好的文献探讨仍然是可以得到的，可是如果依个人的文献探讨就认为这种议解是对的，那难免就堕于有寻有事的这十六种议论当中。可是虽然他是议论，可是总之而言就是一种论，就叫什么寂我论。寂我论那个寂是片寂的意思啊，是片寂，就是执着的意思，就是执着有我，简单一讲，对不对？那么呢 除开这十六种执着我之外，有一种呢是无我的外道啊，那种呢无我的外道是断灭的，不是真正无我论的啊，不是真正无我论的，是断灭的。那么断灭论呢不谈，其他的纵使所谓的断灭见的人，他还是有什么？我认为断灭，所以那种外道还是被归为即我论者。而这些十六种议论的即我论者呢，无非就在这底下三种啊四种差别上呢，各自四四十六啊，产生十六种议论。那四种的见解呢，底下就标了，或标一，或即我是色，那个色应该加个等字会比较好啊。其实呢，就是说色受想行是五蕴嘛，我就是五蕴，我不是五蕴，就是底下的第二个二。或即我非色，我不是五蕴；或即我亦是五蕴，亦非五蕴。啊，这边讲的就是第三种了。那么这种种的差别呢，就叫做别义解。底下的文是错的，那个意思的义跟变义的义，那个顺序要颠倒。别义，别是分别，义是不同，那个意思的义要跟解合在一起。啊，各位把那个字调过来哈，打个那个变异号。另外呢，除了这三类之外呢，还有一类的人不了解啊，不了解。第四类所谓的即我非色非非色，这种人又把这第四种见解认为是第四种，他们不了解什么？这种见解其实只是什么？比为对治即我亦是色亦非色，了解吗？这种见解只是对治什么？对治我亦是色亦非色这种即我外道的见解。因为这种认为我非色非非色这种外道的人，他还是听过佛说法的人，他还举佛的声音量来辨别，来说我这种自见是对的，因为我亲自听佛这么说。那么在弥勒菩萨有寻有事例里面就解释了，说你引的虽然是佛说的话，可是你不了解佛的意思。佛说这种非色非非色的意思，是对着那一些所谓我即是色亦非色的那种外道的见解。所以他不了解对治戏谈，把对治戏谈的法认为是一种真理，认为是一种真理。那么这种人呢，也堕于什么？一句一文而起我执法执。啊，对于不同的文句啊，名句文的施设，而认为是跟别人的之见不同，不晓得自己又堕于什么我执法执，还在这两种执着当中呢，没有出来。而这一些人呢，就叫做变异异解啊，变异解。那么我回过头来用白话稍微解释一下，种种异解就是立种种的即我论，对不对？说我跟你不一样，这样谓之种种异解。别异解，别异解就是老是喜欢拿我的见解去怎么样辨破你的见解。别异者就是要辨破对方啊，就是要为了辨破对方产生所谓的别异。不只是我跟你不一样，而且只有我是对的，那么你的错根据我的理论来加以解释是怎么样。那么第三类变异解呢，是前后的见解不一致，乃至于呢有人认为说佛自己说法就前后不一致，为什么前面他这样说后面这样说，他不了解不同的说法都是对之意，不了解前后不同的说法是对之意的人呢，他这种了解叫做变异解。他也很想学习，可是他老是在心里面对于法的之见呢没有办法怎么样统合，没有办法能够得到离言法性，没有办法得到四悉檀的正见，而在这种当中呢，自己心之见堕于种种的矛盾，所以变异之异解是自己对于不同的见解呢产生矛盾的思考方式，而没有办法得到什么安住，没办法得到心的安住，这谓之变异异解。看看，今天我是不是为了想要有立论而立论？我今天为了是不是要认为别人有错而去讲别人错？我今天是不是自己得到很多不同的说法而前后没有办法统一连贯，不了解他的统一的意思，不能有办法误入离言法性。所以他说如即我是色非色等啊，有别异异解，变异异解可得，意思就是说 这里呢是在讲，即我意是色，亦非色，是为了对治什么呢？即我非色，非非色，对不对？所以同样的道理呢，即我是色，跟即我非色，彼此也是什么？别异，也是变异，有两种不同啊，有两种不同。所以如果彼此作为对治异的话呢，如果你不能了解，也知道变异。彼此想要辩驳对方，认为我的才是对，那就知道别异啊。所以每一种即我外道的16种议论，都具备有什么？都具备有别异解跟变异异解，是这个意思啊。所以16种议论当中呢，就称为叫做种种异解，而每一种议论都个别再有别异异解跟变异异解。别异解者就是希望用我的议论打破对方的议论，变异解是可能他同意两种见解以上，可是彼此不能够统一连贯，而得到不一致的见解，不一致的见解。所以他说，如是于于一切皆因准之，就是我刚才默学所说的这个意思。所以16种议论呢，再乘以4，对不对？再乘以4，啊，变成多少？16，4，啊，64，哎，这样加起来不对，我以后再算算看哈。怎么样变成95？ 95再加1啊，再加1，就叫做96种外道。我忘了，以前还会算，现在不知道怎么算了啊。反正基本上呢，就是依于有形有势力这16种议论所产生的啊，96种外道的说法。那么各位不妨也可以去查佛学之典呢，里面就有对96种外道每一个外道的名称啊。不过问题是在于每一个外道都有个人的见解啊，广分别的话呢，请参考义部中的论。好，这一段文呢是到这边为止。所以底下呢是开始为了这样子的一个法勇菩萨的报告呢，佛就为他开示了啊。在佛开示之前呢，法勇菩萨还做了这么一段对佛的赞叹。他说啊，世尊，我于尔时切作思念，什么时候呢？就在彼佛国土呢，就在巨大名称那个国土那个地方，看到77000外道共聚一会，在那边呢称量观察遍寻思，互相彼此的辩论的过程当中，他就起了这样的一个念头。他说，如来出世甚其稀有，把甚其稀有这四个字呢用荧光笔画下来，这就是为什么解深密经要把解深密经放在功德品这一段，因为功德品是在赞叹佛菩萨的功德。佛菩萨的功德呢有五门甚稀奇处，这是功德品的内容啊。所以呢这段文有甚其稀有这一段对佛的赞叹，其实呢佛出世就是甚其稀有的。那么这稀有的相呢总共有五种，那么在瑜伽师论当中呢，他说这五种是很稀奇的，但是其实也是不稀奇的啊，又有五种另外不稀奇法啊。这个是在功德品，请各位自己去读菩萨地的内容。他说呢，如来出世的确甚其稀有，由出世故，乃于如是超过一切寻思所行圣义地相，亦有通达顿号，亦有作证可得。通达是见道，作证是修道究竟圆满成佛，能够断见道的惑，也能够断修道的惑。见道惑跟修道惑都能够断证圆满，这个一定是只有佛做得到的啊。这文义是这样，所以他说啊，由出世故，出世指的是不是出世间道的出世哈，是指如来出世，就是佛出世啊。佛出世是为了什么因缘？前面曾经读过，对不对啊？他已经现等正觉已，为令一切有情怎么样现等觉故，对不对啊？巧立一切的言说这样子，这种出世呢，乃是于如是超过一切寻思所行圣义地相，亦有通达作证可得。也就告诉我们能够依于什么？依于佛所说法。因为呢佛他说啊，他所悟的缘起法不是他发明的，是他在过去几劫当中呢，在前面衔接诸佛当中呢，听闻缘起的教法，对不对？听闻缘起的教法，所以呢在西天28祖的传法记当中呢，哎，就从怎么样衔接的四佛一路这样子开立下来。 所以呢，佛佛道同是这样子一直不断的传承下来的，传承下来的。所以他也是要听怎么样？听过去佛的文字教法，他依着文字教法，今天善根成熟了，来到娑婆世界，示现成佛，对不对？八相成道，这个也是什么？于一切文字教法也要悟入什么？超过寻思所形象，一样的要于佛出世所教的文字般若要悟入什么实相般若，这仍然是一样的。他的出世八相成道就告诉我们这件事情。虽然他这一世所显现的是无私智自然智，可是这些无私智自然智是过去世所熏习而能够成就的善根。就像辟支佛，辟支佛虽然不是毕竟成就的佛，可是他也能够展现什么无私智跟自然智啊。所以无私智自然智是一种善根的表现啊，而不是说他不需要教导，而不是说他不透过文字教法来学习，他还是从过去佛的传法记一路下来，对不对？他是贤劫的第四佛，乃至于从过去庄严劫算起来他是第七佛了。所以由此可以看得出来，他也是于一切超过寻思，就是离开我法二执的修行见到位，修到位，到最后究竟位，他表现这整个成佛的过程，对这个成佛的过程能够通达，能够作证。通达者为之见道，作证者为之修道圆满，修道圆满，这样子能够得什么？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请在呢，可得什么？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可是因为这些法都是离名言的，所以你不能说有法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无为法，它不能够用有为法误入，对不对？有为法只能够为它怎么样？消去一切的我执、法执的种子习气。啊，所以我们学的法门只是为了要断我们的现行种子习气，而不是要为了误入乃至于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三藐三菩提呢，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一种性德的表现，于是呢如来藏者才会说这个是佛性，才会说这是本性。说是于已，他对佛做这种赞叹了以后呢，尔时世尊告法勇菩萨曰，啊，这个时候呢世尊就为他来这个认可了，他说善男子，如是如是，你说的话真是这样子啊，如如所说，我于超过一切寻思生意地相现等正觉啊，现等正觉。那么所谓超过一切寻思生意地相，就是方法，他还是一样怎么样误入离言法性。各位不妨对照前文，前文呢2293页倒数12345行，前面的文说何等为事，有没有？他说诸圣者以圣智圣见离名言故现等正觉，有没有？各位呢把圣智圣见离名言故那几句话拿来对着这个，怎么样能够超过一切寻思所形象呢？